行啊，我先生，既然天气今天这么热了，我们也能够在这里一起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真的大家都爱主，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时，就求主你笑我们仰脸。主啊，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你每时每刻的引领，每时每刻主你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就求主你赐下你自己的同在，主你圣灵的恩膏，主啊，能够在我们运行，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满得从主你来的恩典，满得主你那里的造就，主啊，让我们能够被同一灵感，也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加到。哎，爱你也能够更好的能够活出这个你喜悦的生命，对吧？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在1956年，在美国的加州，有一个名叫 Jeffrey 的男孩子，他因为感染了这个小儿麻痹症，被瘫痪。那么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说呢，就说他这辈子不可能成人出道。那么我们想，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最沉重的，真的无法承受的一个打击。那么 Jeffrey 呢，他就在康复中心呢，他就待了好多年。他看着别的孩子慢慢的能够有进展，慢慢能走路，他自己呢，一点进步都没有。他后来回忆说：“他说我最痛苦的并不是腿不能走路，而是觉得未来没有盼望，觉得没有人能够帮助。但是呢，有一位这个陌生的义工，那么改变了他的生命。这个义工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医学能力训练，也是一个专家。他所做的呢，就是坐在这个孩子的身边。”听他讲话，陪他做复健，不断的来鼓励他。他经常跟他说：“你没有被放弃，你不是一个孤单的人，我会一直陪着你。”就这样了，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那么他坚持着就陪伴这个在绝望中的这个孩子。5年过后了，奇迹真的是发生了，Jeffrey 竟然恢复了部分行走的能力。他也最后成了一名老师，后来他也写能够激励许多那些啊残疾勇敢能够活下去。加布里曾经这样讲，他说：“真正扶起我来的是我身体的力量，而是有人愿意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能够向我走。”那么听了。加斯的这个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正好讲《约翰福音》的第5章，这里面的这个故事其实比 Jeffrey 的经历呢更加的奇妙。在耶路撒冷的比士大的池塘呢，躺着有许许多多这些残疾的病人，其中有一个病人呢，他已经瘫痪了38年，他不像 Jeffrey 那样有人来陪伴他，他呢甚至没有人愿意多看他一眼。但是呢，所以呢，他一次又一次的等候，可是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没有人来看他，没有人来做陪伴，所以他的人生好像是完全失去了盼望。然而有一天呢，他像往常一样，正绝望的躺在池子旁边，忽然听到有一个陌生人对他说：“你要痊愈吗？”这是改变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一个关键的时刻。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下这个故事中所看到的这不同的人物，他们生命的样式。我们首先会看到一个久病得痊愈的摊子，我们也会那些虚伪的犹太教的领袖，我们更会看到我们迟早救主耶稣。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段。 经文，耶稣借着他的话语，能够向我们来显明他的恩慈和他的。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久病痊愈的这个摊子。我们先来看前两节这边。那前两节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向耶路撒冷去，在耶靠近羊嘛，有一个持希伯来教父鄙视他。旁边有个笼子，那这面是这事以后，我想这事啊，就是刚刚我们讲完这个前面的第四章，那么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上一周讲的那个信息里面啊，属于这个我们加拿大他所行的呢第二个神迹，就是他一句话救活了远在这个离这个加拿大30里地远的这个加百农一个大臣的儿子。在那里得到了耶稣基督完全的医治，他从死亡的线上就回来。那这个一个节期，他说耶稣基督呢，他是真的还是要过节期。那这个节期呢，很可能是逾越节，也可能是五旬节，也可能是这个平安节。因为在三大节期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只要没有这个特殊情况，他们通常都会来耶路撒冷过。但是我们经文中没有说具体这是哪个节气，只是这三个节气中的一个节气可能性。那这里面还有个羊门，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了，它一共是有10个门，而其中一个门呢就叫羊门。据说呢，人们去献祭的时候，特别是献这个羊的祭，献羊通过祭作为祭物，一般就要从这个门。来进是这样，有这样这个传说。那么这个羊啊，是位于圣殿的东北角，这里说就有一个池子叫比士大。那么接下来第三节，他说里面躺着眼瞎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那么。第五节，他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那这里面大家是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上没有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呢，在好多的这个原文上是没有这节，他们可能怕是有人加上，所以我们英文里边没有第四节，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就第四节略过去，我们就是来看这儿。那这里说躺着许多患各种残疾病的病人，有一位他说已经躺了38年。那么你要知道呢，在当时呢，人的平均寿命在当时也不过就是10岁平均寿命。所以呢，这个人他瘫痪了38年，几乎他的一生也就快结束了。所以他就是在一生忍受肉体的折磨和他精神上的这种的空虚。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那里的池子旁边躺在那里，绝望的躺。那这里面说这个在哪？他躺在哪里了？躺在一个池子叫比士大的一个池子旁边。这个比士大呢，在这个原文，在这个希腊语里面呢，它的意思其实不好意思，怜悯之家，就是这个地方，怜悯。但是话是这样叫是这样叫，但是对于这个摊子来说，其实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一个怜悯之家，对他来说可以是这个绝望之家。因为他在这儿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怕，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其实呢，是在经历了人间那种最苦难的那个时候，他得不到怜悯，痛苦，心灵这种里面的痛苦，这种的绝望。那么后面呢，继续往下看第六节，他说6到9节，他说。他说：“耶稣看见他躺着，那么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了，当主耶稣问这个摊子，问他说：“你要痊愈的时候， 他对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他不是说是啊，我要全福，或者不是啊，你来这个医治我，他说的是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在水洞的时候进到水里面，这是他要说的，这样。所以呢，在他时，他根本就没有怕啊，没有想到现在跟他讲话的这一位给我医治他。他盼望的是比斯达里边的那个水，那是他的盼望，那是他的依靠。他以为进到里面，他就能得医治。而耶稣呢，也没有问他，没有问他说：“哎，你信我能医治你吗？”耶稣没有问这句话，而是只是说了一句话，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话音刚落呢，摊子就立刻的痊愈。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病人他并不认识耶稣基督，并不认识，更不知道主能够医治的。但是呢，主的命令一发出，主医治的大能就立即产生果效。那么他就立刻能够拿起褥子就够行走。所以呢，这个摊子被主医治的恩典呢，不是说他求来的，也不是他这个赚。是主白白的、特别的给他了恩典。主耶稣在另一些的这个，我们读福音书里面，他在另一些医治的神迹中呢，有时候主耶稣大家会听见会说：“哎，你的信心救了你。”有时候对那些得医治的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其实呢，我们人能够得出医治，不是说所以。因果关系不是这样说，因为我信耶稣，有信心，所以耶稣来医治，不是这样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实呢，我们其实就是那些说这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你的信心就来你那些人，他们的医治也是神白赐给他们的恩典。也就是说，连信心有这个信心得医治，也是神赐给他们的，因为自己不可能产生是这样一种。”对神的信心。其实呢，比斯大市那边有很多的病人，基本上是有很多的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全知全能、无限的神，可以有能力医治这里所有的这些病人。他一句话，可能也都得医治。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只医治了这个38人。摊子只医治了这位倒了38人。那这里面呢，我想到就是说，其实呢，从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我们每一位，我们在没有信心之前，我们可以说是我们也不可能自己，我们找见神，我们也不可能自己救自己。我们在信主之前呢，其实就像是。比斯大慈这里的这些许多的病，我们能够听了福音，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不是说我们比这个，不是我们的德行比那些不信的人哪里更好一些，或者我们比他们哪里更聪明一些，这些都不是，完全是主对你我怜悯，他的救恩特别的临到我们，就是他出那么多的。是这个比斯大池子旁边那些的病人，他没有医治他们，而就医治了这一个38人的残次。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为主赐给我们这样的特别的救恩，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的这样的救恩，我们不可徒受他的，要把主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常常呢，真的要记在我们的心中。竭力的向我们周围还没有那些信主的我们的亲人、朋友或者邻舍，耶稣基督来告诉你，因为主的救恩既然能临到那个摊子，当然是他只是医治了他身体上的疾病，那主的救恩呢，临到你我，那么他也一定会临到每一个那些蒙他能听了他福音，那么蒙他怜悯的人也一定能够得拯救。因为神给我们传福音，那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得到这个白白的救恩以后，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但是一个人听了福音信不信， 来审自己的主权所指。所以呢，我们应该有这份信心，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来给人传福音。我们不要怕说啊，我们传福音别人怕不信。我们传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主自然会依靠自己的权柄，主自然会做主所要做。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从看到了这个得到痊愈的这个撒迦利亚的摊子，他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方面，就是虚伪的犹太领袖他们的样子，这是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首先看第十节，他这里说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耶和华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那上司是不可。那这里的犹太人不是指犹太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指那些犹太教的那些的领袖那些人。所以呢，当时犹太拉比其实他们是除了圣经上讲的这些律法，有这个目的呢，也定下了39种不可在安息日所做的工作。他们定了39种，很多，其中的最后一项就是第39项，就是将一个物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他们当时定下安息日不能做的39种工作里，这两项就比就是39种，就是把一个物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在安息日可以做，这是他们自己定的这样的这个规则。所以呢，犹太人就认为在安息日这个变成拿肉之轴，也属于最后一项，你是把一个物件搬到了另一个地，所以呢是这样的原因。那么一个摊子呢，摊了38年的人，他按我们想的，他已经站起来，他能够站起来，我们应该是真的欢喜快乐。但是这些犹太人，尤其他们领袖，特别是他们不是惊讶，不是欢喜，也不是在哪里，而是说什么？说今天是安息日，你哪里的日子？做，所以呢，他们在乎的是他们自己所定的那些的规条能够得到人的支持，根本不看重这位38年的摊子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呢，他们以为这是他们在敬畏神，他们这是在顺服神，他们却不关心他们自己的弟兄所受的疾苦。我从这儿看到这些犹太人他的懦的虚伪。那么接下去我们继续看第11节到第13节，他说，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哪里的是走啊？”他就问他说：“对你说哪路子走的是什么人？哪一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走开了。”那这里我们看到了犹太教的这些领袖呢，他们关心的是谁这里，他们并不关心是谁把这个摊子治好，他们只是关心，哎，是谁让他拿起这个柱子走，这是他们要关心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他们只是关心人外表的形式，他们不关心人真正的生命所受的这些的痛苦。所以他们把形式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所以他们是看重外表的金钱，他们却真的是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所以这是他们犹太领袖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的这样的一种虚伪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这样的生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方面，就是耶稣。那么这边我们从这儿更多的看到是耶稣基督他恩慈的救主的形象，这是在第6节到还有这个第14节最后再到18节。我们首先来，那么前面我们看到第6节里面，那么我们看到了那里面主耶稣没有视频就去了跟前儿，他知道那个38年的人在那儿躺着，因为我们主耶稣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不用他就知道他的全部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呢，他来到节期中最热闹的耶路撒冷，他没有马上去圣殿，就像别人一样赶快马上就去献祭去。 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去到那个最人们不屑去的那个，可能那个肮脏的那些，真的是人不想去的，不由人活着的那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当你去的时候呢，那些病人，尤其这个38年瘫痪的病人啊，他并没有求告诉耶稣，而是你是我，没有，他啥也没说，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是谁。但是主耶稣却主动的靠近这个病人，而且体恤他的难受，体恤他的痛苦。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么是神在寻找，而不是人在寻找神。所以呢，救恩也不是我们找神，我们找到救恩，是神白白的求这个你我把救恩赐给了我们。所以这时我们应该更加恩，我们也知道救恩就是这样的。我难得。那么下面呢？第14节呢？主耶稣，我们继续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的这些的这个他们的这些的钥匙。那么第14节他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么主耶稣医治瘫子，免除他身体上短暂的这样的痛苦，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的恩赐。他看到这个瘫子在极大的苦难中，耶稣基督就是来到这里，就是要来医治他。而且主耶稣第一次他医治了他以后，他就在人群中他就走了。这个瘫子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主耶稣再次后面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找到了这个瘫子，劝他说：“你不要再犯罪。”前面是为了医治他短暂的痛，其实第二次耶稣基督劝勉不要再犯罪，那是为了免除他将来受他永远的痛在地狱痛苦。这是为是，那是为了是承担自己的身份，暴露到自己就是那个医治他那个拿起来走的那个。主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知道后面的事情，这更加的显明我们主耶稣基督恩慈的良善。他为了医治这个瘫子，知道他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所以呢，这个瘫子被主耶稣医治之后呢，他没有主的名字，所以他自己也没有记住是谁，记住是谁。而后来主耶稣再一次找到他，说这个，哎，说你已经痊愈了，你不要再犯罪，说把你遭遇的更加的厉害。那这句话就暗示我们这个人，这个瘫子，他的病呢，直接是因为他可能犯某一个罪，他这个瘫痪或者他的疾病。但对这个瘫子是这样，从经文上可以看到，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如果生了某一个病的话，都是因为病人犯某一个罪而做好，不是的。这个只是在他身上最显明，但是其他的人得了病，某一个直接犯了某个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呢，人得病也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比方哎，这些传染了别人的疾病，或者生来就是有遗传方面的疾病等这些，所以呢，人生病可能与我们犯了某一个罪有关，也可能没有关系。所以没有直接的，也可能没有这样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这个呢？那么接下来呢？第15节，他说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对不起，那么犹太人是对摩西啊理解就是，会呢，除非病人有生命上这个及时治疗的危险，生命上的危险，那么不然呢？这安息日治病也是违反他们的诫命。所以呢，在他们的眼中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瘫子，居然是违反他们的律法，是犯罪。因此呢，他们就来逼迫耶稣，逼迫他。那这里面呢，我们可能读了这段经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瘫子，刚刚给你治好了病，这样 他就好像把主耶稣给充分告诉我了。其实呢，我们只是看仔细看这个经文里边的意思的话，他其实他从某一方面来讲，他是在见证主耶稣一句话医治他，他是在做的一个见证的意思。因为犹太人问他是谁叫他拿褥子走的，他没有直接回答，说是这个是耶稣叫他拿褥子走的，而他说什么呢？而他说是他全家是耶稣，他想告诉犹太人是，他这个从38年瘫痪到完全的行走痊愈，是耶稣给使他痊愈的，但是这个功劳归在了耶稣的身上。然而呢，这也成了后来犹太人逼迫主耶稣的一个原因。我想，动机他可能没有那样出卖耶稣的动机。但是因为他这样的讲，也造成了这样后来犹太人逼迫主耶稣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第17节、18节，他这样继续，我们看到主耶稣，耶稣对那人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心，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么犹太领袖当时呢，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初代教会的时代啊，其实在说他们犹太教里面，他们也不接受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当时这些犹太领袖，他们也没有一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概念，只知道他所信的是一位独一的神。那么耶稣基督只是一位拉比，也只是像他们一样啊一个神，所以呢，犹太人常常。称神是我们的神，犹太人是这样称呼神的，但是犹太人从来没有人敢独自说我是我的神，没有称神是我的神，因为你要一称我的父了，就成了你跟这个神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说我们出来的，比如说这样称呼神，所以呢，当他们听到主耶稣说我是直到如今我也。听主耶稣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犹太领袖认为啊，主耶稣乃是称他自己，称神为他自己的父，所以呢，也就像是宣布他自己与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独一神是平等的，所以这些是犹太这些领袖他们这样认为，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是对神极大的冒犯，甚至是亵渎神。而且再加上啊，主耶稣跟安息日一致的这个餐，让他拿猪肉汤。安息日，所以呢，在他们的眼中，他们认为主耶稣至少犯了十诫中的两诫，就是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这是第一诫。他们也认为主耶稣犯了第四诫，就是你当纪念安息日，神为圣。所以呢，而且这两件在律法中都是可以说都是死罪，都是要死的。所以呢，犹太人他们从此就想要怎么样杀耶稣。所以这是他们根据他们所认为律法里面的规条，他们加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就是想这一切办法来杀我们的救主耶稣。所以这是我们从这看到。犹太领袖的这些虚伪，我们也看到，就是他的恩赐，为拯救这个摊子，他不惜他的生命，写出他的恩赐。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段简单的信息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向这患病38年的摊子，他两次的写出他的恩赐，使他的瘫痪得到完全的医治。然而呢，犹太领袖不但没有感恩和赞美，反而显得虚伪、冷漠，甚至想要杀医治瘫子的主耶稣。那么这段信息呢，我们在这儿可以有这么几点的应用。我们生命中，我们是否也有就像瘫子这样的38年的问题？比方，我们有没有多年的软弱？我们有一些无法胜过的不良的习惯，我们有没有一些长久在心中积的那些怨恨，那些不饶恕的人， 我们心里没有一些好久解决不了的一些心理的创伤等等。其实呢，这些可能就是我们的错，就是我们经常躺在这个椅子上，我们无法往前走的一些的原因。所以，我们长期躺在上面，我们不能自拔。所以，耶稣今天其实就是在向我们问我们：你要痊愈？他不是问我们说你准备好吗？你自己能不能痊愈？而是他问我们：你愿不愿意信我，让你能拿起右手，能我们脱离过去那些我们躺在上面不能自拔的那些事情，能不能？点，我们愿意走出来，愿意不受这些东西的捆绑，这些的束缚。那么，耶稣今天仍然在恩慈的呼唤你，呼唤我，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他自己吩吩咐咐的恩典。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临到。我们受洗的时，我们是欢喜，是感恩，还是有时候的嫉妒呢？当我们看到某一个弟兄姐妹他经历难受、病痛的时候，我们是愿意和他分担、一起走过，还是冷漠的旁观，甚至是……我们真的透过这段信息，作为一次不同的大好坏，真的求主来，我们真的不要像那些犹太人那样。不有虚伪的境界的外表，而要像主耶稣那样，真的，他的好牧人的样式，我也愿意为我们，愿意为人舍命，能够显出主耶稣基督那样长长的恩赐的样式，能够通过我们具体的行动，我们能够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乐，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爱神和爱人，继承一个活泼的。掏出喜悦的生命，愿这成为我们新的一年我们的盼望，求神能够来成就。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啊，你真的透过你的话语，主啊，你赐下真的主，你医治这个瘫子这样美好的见证，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你的这样的这个神迹中，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主，你不但能医治这个瘫子身体上的疾病，主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各样的难处，我们各样的这些，我们好多年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的，我们躺的那些日子，也求主你能够帮我拿走，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你的恩典脱离各样的折磨，各样的束缚，是吧？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活出一个真的是欢欢喜喜的生命，能够在真的不幸的人面前。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让他们看到主啊，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盼望，也让我能够把主你的大能，主把你的恩慈也让。